我们
现在
上
零九四零剩多少？九点
九
六吗？
九点五三。
哇，那这个跟九三九哪个比较惨？
诶，其实都蛮惨，因为他们成分股差没多少。
对啊，只是我记得九三九的联发科比较多吧？今天联发科不是跌了十几吗？
对啊，哇，50几哦，跌了5%，
我操！
反正还好啦。我现在我觉得太新，那我觉得939买太心急了，但其
对啊，
他
就没有想到这么好的，竟然会申购完就跌，
其他
真
目
的。
前布局的都还健康。
哎，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就算布局
对啊，
了。哦。
939就是要等它真的，要等它
要换
回
成
档，
分股吗？还是不用？
应该是不用，就是这一波再全部拉回来，应该才会回到原本的十五
那这样其实蛮刚好的。我不是说我要在暑假之前弄到我那个眼睛的钱吗？你觉得有
趴。
机会吗？
有啊，有机会啊，939放着有机会。
其实都很好看啊。你这个本身是黑框的，就它旁边不一样而已。
谄媚，
都好看，
其实都很好
我
看
看
啊，
你会怎么？
你连看都没看，其实都很好看啊。你看，看，
我一直看好不好？你这个中间还有一段是金的，而且这个是玫瑰金的，我觉得比以前我那个金色还好看。我那个是黄金，你这个是玫瑰金，你都有一种 rose 的 smell。
弱势。
有 rose 的 smell，就一种俄罗斯味。哎 rose 哦，玫瑰味啊，不是俄罗斯味啊。你觉得好看吗？你看一下，
他是在跟鸡巴女配的吗？
怎么记？哦，哎，对啊，
哦，对啊，哦，真的哦，
就是配两副眼镜还要受气的故事。
新的吗？
新的啊，就是跟我这个同时配的。
哦。
啊，他那个是买一送一那一区的，所以他买了一个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
另一个是什么？
刚刚思雨被我们叫出来，没有叫，
另外一个是什么？
没有，刚刚那个思雨被我们叫出来，他是这一副是那个玫瑰金配黑嘛，另外一副是全黑
全黑的。
的，嗯。戴起来蛮好看的。
对啊，好看啊，好看啊。
哎，他那副也是在那个叫什么大仓库配的啊，
对啊。
而且不觉得这副看起来就很适合他吗？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戴透明也超奇怪，
那种，
我之前有戴过，
可能我们要，可能要长得够奇怪，
哦，
才驾驭得了。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要可以
哎，我
透
两副都
明
配
的，
一样的，只是镜片不一样而已。
度数不一样哦。
不是，就是我两副的框都是一样的。就是
哈？
我买一送一的框都是一样
啊，
的，
你还选一样的框，不是应该选不一样的
干
框给自己
就是
选
你
吗？
跟我一起去选的啊，铁杆
哦，对吼，
哦。那个时候
没有，他就是在跟我们同一家配的。
那时候他要买一送一，我就说不用啊，他就说啊，好啦，我帮你拿
哦，对，
同。
那个时候真的超级扯的，他那个时候买一送一的那一区，结果他就只拿那一副去结账。然后那个小姐跟他说：“先生，不好意思，这是买一送一那一区的，你还可以再挑一副哦。”然后他跟他说：“哦，没有，不用，我这一副就好了。”然后他们就整个傻眼，然后说：“我操，怎么办？这是什么操作？”然后说：“还是我再帮你拿一副一样的给你这样。
哦，这个拿
”
一
对
样。
啊，超屌的。
他那时候给我建议是，就是我因为我这个镜片我配就是第三等级的那个薄度的那个，
那 哦、你不是满配吗？
没有，我们因为他说到最，我那时候问他说哪一个你觉得最适合我，他说第三级其实就够了，因为那个超薄
啊，
是要给很高度数的。
嗯，
然后他就说那我再帮你拿一模一样的就是镜框，然后你到时候假如说镜框又坏的话，你镜片可以直接换过去，就不用再重配。
哦，对啊，我记得啊，
对，其实那小姐人服务蛮好的。
没有啊，因为诶，是同一个小姐吗？
是啊。
而且很扯的是，那个时候我跟大头去的时候，我们是。给五星好评，然后要 拍他们那边的环境照片两张，包括 logo 的两张照片，才有那个冰淇淋券。然后我跟你去的时候，他直接给我们，然后他那时候没有给我们咖啡券，然后他有给我们，就是他没有给大头咖啡券，可是他要给你咖啡券，很扯，完全是。
他那个时候叫我选镜片，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他故意拿一个就是很烂的镜片，然后看出去就觉得很可怕，不如不要戴眼镜的那种烂镜片，跟一个要加钱的，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买一送一就不用加钱嘛，后面他要拿一个那种烂东西来跟我比对，叫我一定要选那个加钱，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后面我就觉得很烦，然后真的有差这么多吗？他说你看不出来吗？就觉得这什么态度啊？你怎么愧靠啊？想给他一巴掌。
然后很尴尬的是，那个时候我还真的以为大头是在犹豫说要不要加这个钱，然后我完全没有 get 到他的点。然后是我妈开口，我才想到，就我妈问他说：“哎，那个如果你钱不够的话，阿姨这边可以先借你。”然后想说：“哦，干，我都忘记这一点了。”
臭直男，
真的很完全，我想说单纯就只是你觉得他态度不好，所以不想要给他赚这个业绩而已。不是啊，就是可能你想要赌啊，你就赌说我就是偏不加钱，看有没有真的出来这么惨。
那你度数是多少？
右眼500，有左眼400吧。
对啊，那跟我差不多啊。他你为什么要加到那个？你是加到第二级嘛？他不是有
分？没有，只要400以上就要，不知道是200还是400以上就一定要加第二级的，超鸟的。就是他那个第一级
基本上
就是你几乎不用配眼镜。对啊，他是第二级啊。
哦。
对啊，就是他第一集是门槛非常的难呢、啊，就是你只要就200以上，你就是一定要加到第二集的钱。啊，偏偏他买一送一，所以他两副都加到钱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买完就是选完买一送一之后，
你有什么不
没有比较便宜？
就是哦，对哦，你两副不一样，所以两副都要加钱。
就是说买一送一的价钱，然后他也没有额外，他也没有意思，他也没有说明说，就可能底下会有小字说什么要镜片要加钱之类的。
所以你本来不知道，
我就带刚好的钱呢、啊。
因为我们是先去看过一次，然后试戴完之后，他觉得好看。
啊、通常不是会什么1680起？
没有，只是他那个广告很扯。我们后来
配到好，
就他那个广告，那个时候我们回去看，是真的会看不出来是需要加钱的。
因为正常来说，下面可能会如果要加钱的话，下面会有小字说补充说明之类的，然后可能大的。标题下出来，可是下面会有小字啊，他一个小字都没有，我就想说，哦，那就是1680还是1280？
嗯，对啊，
哦，我是在大仓库配蛮多次，所以我知道那个是要价钱的，
哦，
对，所以我每次去，我觉得没差就给他赚了。
只是后来其实想一想，就是他最后结束的价钱也比其他地方便宜蛮多的，但就是跟我们就是跟大头本来的预算有差，所以他才不爽。
对、啊，你去宝岛配更贵啊，
对啊。
宝岛那一个镜框可能就他们买一送一的钱，
对啊对啊，之前我去配都是4000多到6000吧，
对啊对啊，大仓库算很划算的啦，只是服务态度有待加强。
哎、欸，我们家附近那个转角又开了一间眼镜店，那个乐活跟那个大仓库差不多大间，一样在转角，
这是给阿公阿嬷的吧？
再去配，并没有、
等被打歪再说吧。
去雷射眼镜，你就可以戴太阳眼镜。我觉得你戴太阳眼镜很好看。
哦，太阳眼镜是那种一定要塑胶框的吗？还是可以像这种框，然后前面是墨镜？
有啊，也有啊。
哦，
现在还有那种就是
哦，就是那个要那个放下来，然后别在这个
哎，对
前面的哦，很帅。然后这样拉下来，看到我的那个胸肌那个拉丝这样。
哎、啊，对
啊！哦，
或是
对啊，这很帅。
或是戴帽子的时候，然后把那个眼镜放在那个帽子的圆、那个，
对
上面的。
哎、欸，我们学长有人这样戴，可是他160，看起来像智障。就是他都会穿，就他的穿搭都很潮，就是长袜配 Converse， 然后那种大口袋的短裤，然后配花衬衫，然后上面是戴鸭那个。帽子，然后把它往后戴，然后眼镜这样戴，就是整套的。啊、然后
会穿搭，
160，对。
可惜没有择偶权。
好期待哦！所以我这一波布局完就可以拿到那个的钱哎，
有机会啊！
近视雷射，
你是要做什么 ？Smile 近视雷射？ 就是最新的。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有超级多哎、欸，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去查那个大学眼镜的官网，他光方案就从，哎、欸，我忘记他准确的取名，反正就可以是初级、中级、高级，高级在上面有一个特级，特级在上面有一个豪华，豪华在上面还有一个，有一堆就是在高级之上的还有三四个阶层，然后每一个都写超级屌，什么那个康复期超短啊，然后到最新的那一个好像只要5秒钟了吧。反正就是最新，直接就不知道价钱，因为
要多少钱啊？我就是要抓
我
二
不知道。
十万。
反正那个我那个小型陪练是说他那个时候15上下吧。
没有，15应该是就是应该偏久
真的吗？只是我他那时候做的时候，他说他是5秒的，
了。哦，
还
是
是
五
现
秒
在
的哦。
最新的又是比5秒还要再短的？
因为我之前看别人拍是差不多7到10秒。
哦。其
好，
实我觉得，如
五
果
秒可
便
能
宜
又
一
是
点，
更
要
新。
撑7秒也没差。但是我在乎的是康复期不要太久。
嗯哼，
就是他的康复期，他一直戴那个
护
护
目
目
镜，
镜啊，然后可能
呵
戴
呵。
护目镜，而且还蛮帅的，就是那种蛙镜的样子，
然
然
后
后
好像
整个。
洗澡的时候眼睛不能进到水。
对，然后睡觉要戴眼罩，我、哦、这个还好，反正就是，然后可能不能开车吗？
哎，对，好像
只是
刚。
我那陪练说，他当天晚上就开去吃一兰拉面庆祝
呵呵，
了，还好那个汤没有喷到自己眼睛。
可是
反正他说他做完之后，他
要
唯一一
检
个后悔的
查
点，对啊，他说他唯一一个后悔的点就是太晚去做，
哦。
就是他说他到现在他那个时候想很久，他说真的找不到缺点。做完之后太就是你会就是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方便，因为可能我们像我们这种从小戴眼镜的，你是从小就习惯了这个东西，所以你不会觉得它有哪里不方便。但是等
嗯。
到你把眼镜拿掉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好。就可能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张开的第一眼就是清楚的。然后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看所有的沐浴乳的字，平常都看不到，我都是看颜色的。然后可
嗯
能你去，我想一下哦，而且你看出去的永远都是清晰的，就是你不用一直擦你的镜片。然后还有什么？
哼，运动啊，我觉得运动最有差。
对啊，运动。然后。
妈的，打排球那个两副眼
嗯，
睛都毁。
打一，对啊，打一下，打到鼻梁，
对啊，
哦，好期待
你是确定有要去做？
哦！一定的啊，我一定会去，
哦。
太喜欢了。
他是连闪光都把你镭射掉，
对啊，那个是最屌的，因为其实最困扰我的是闪光，就是闪光是你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所有的灯都是
闪
糊
闪的。
在一起，而且会有很多那种尾巴的感觉，很长一条。可是如果我现在这样布局，每个都买几十股而已，赚得到15万吗？
你就想嘛，你现
可是
在的
我要
钱，
翻倍赚欸，我
对
现
啊，
在
就是假如说
花
你10万投进去，那就是要赚10万，就是翻倍赚了。
有这么好赚？
有
有
机
点
会
紧
啦，
张欸。
30%-40%有机会啊，但
好啦，反正就跟着哥做就对
是啊，
了。
帮你赚 没有了。
那我之后可以买的时候，你们可以教我吗？
你现在
我
就
可以
可以
啊，我可以
买
拉一个那个，我可以拉一个台股自救会。
了。自救
我没有证券那个账户 哦。
对啊，他还没有办法开证券户。
叫你爸，哎，对啊，叫你爸
没有
带你
啊，
去。
他也快啦、啊，他反正他现在已经17了，不是吗？
因为我之前差不多就好像几个月前要去弄，就一个我的账户，因为我现在只有邮局可以领钱的账户，那个也不能，那也不是什么千账金融卡，就只能领钱。然后我就觉得很不方便，我想要汇钱给别人，因为那时候我在虾鱼上买东西，或者是要买一些东西之类的。然后他就因为我爸妈离婚嘛，所以他一定要啊，因为未成年去办账户的话，他一定要双方家长的签
不
名。
用，只要离婚的话，只要一方就可以了。
哦，是哦，
啊，可是那时候他不知道什么，现在比较严格还是怎样，
没有啦，
他就
就
说一定要，不知道是因为那可能是因为那个柜员太年轻了，不知
还
道。
是那个银行不同家，
你是去哪里
我
办？
是中国那个信托。
哦，你可以办国泰啦，我觉得国泰比较好。
啊、哦，真的、
人家是中国人，
国
好
泰
像
的
好，
国泰捷运站都可以领钱呢、
家人们，
啊。国泰的都是 ATM 都是国泰的，所以而且不用手续费，还不错。
没有啊，台新没有很好啊，台新的手续费比他还高，就是手续费高的意思就是你。 比较高才开始赚钱。比如说你看我今天买这个是 374.5， 那它可能376就开始赚了，啊我要到378才开始赚。只是台新会把手续费退给你，就是你虽然比较晚开始赚，但是它会直接给你一些手续费的钱，所以我每个月都会收到几百块。对啊，就只是先爽跟后爽吧，就是我一开始付的比较多，但是后面会拿到一些回扣。嗯、
后来算起来是
差不
多，差
不多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
有，
还
是有差，还是有差。
靠啊！我就台新的我才会讲差不多几百。
没有，我说其他券商有些比较贵。
哦，真的，我在台新不算贵。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一直想换成国泰，只是觉得麻烦。
没有，你自己去开就好了，你一证件印章带着去开就可以了。
没有，我说我现在都在台新这边啊，我还要再开两个啊，永丰那边有一个，就是我要记很多账号密码，麻烦。
反正我一开始就觉得哦，国泰好像是最便宜的，然后我就直接选国泰。
对啊，你有做过工。
欢迎收听今天的曼斯托克，我是 Eric，
我是 Francis，
我是大头。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我从蔡阿嘎那边抄来的，叫做
哦，真的哦，我完全不知道哎。
对，是我因为我在每天都在听蔡阿嘎，所以我就在想哪些主题我们可以用的，然后又看到一个、题目叫重返人生。那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有哪些时间点是。我们想坐着那个有办法坐着时光机回去，然后去修正的一些可能后悔或是错误这样子。
嗯哼，
好，那我们就由 Francis 先讲他第一个。
哎、欸，这我很好奇，蔡雅刚才讲的是哪些？你有印象吗？
嗯，我有听他有其中一个员工叫雅尼嘛。
嗯哦，长得跟大头超级像。
嗯，反正就是他把。他的爸爸在他高中的时候就过世了，
嗯哼，
然后他就是他那时候，因为他要考试压力大，所以他那时候很常对他爸口气不好。
哦，
然后但是他考好像没多久之后，他爸爸就走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的重返人生就是说，他想要回去
挽回这个，
就是哦，就是他有个场景是他补习班下班的时候，他。爸爸去接他，问他有吃什么，然后他就口气很不好的回他说有，反正有吃就对了。然后反正他的回去，他就想回去跟他爸说，他那天晚餐吃的是排骨饭这样子。
哦、
我觉得超
好这么催泪，
超感动的。
那、啊、他有哭出来吗？
有啊有啊，就是哇，这个讲到真的非常非常感。
那、
啊、
蔡阿嘎有哭吗？
蔡阿嘎没有哭啊，他本来就没办法。哦，对，你有看蔡阿嘎那个纪录片吗？在讲他爸的那个。
有啊，我有看啊。
哇，那个我哭到爆哦。
对啊，哦，那个，哎、欸，那个超级感动哎。然后从他那个，就很难想象他那个生长环境，没有双亲，然后都是阿姨们。
对啊，就你很难想象一个这么那个家庭，就是隔代教养的小孩，有办法，就是教养出一个这么三观这么正的一个男人。
对啊，
我觉得超屌。
初恋就到现在也是应该是台湾屈指可数的。
对啊，好，那我们就
好、啊、那就换
由 Francis
换我来了。
OK，
我今天准备了有两个，那我先讲第一个，我觉得比较轻微的，就是比较没有这么 old 的，没有那么后悔的。反正就是像我前几期有提过，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最晕的一个女生就是我们的。李同学，小李，
嗯，
你要叫他小李吗？还是叫他小齐啊？反正他也是啊，这样他名字两个字就出来，糟糕！你刚刚给剪掉。好，反正我们叫他小李。然后这个小李的那个时候，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但是因为他很会，可以讲玩弄感情嘛，就是他很知道要怎么持续的让我喜欢他，但是维持在暧昧那个阶段。啊，那个时候就是算是我。第一次就是追一个女生追这么久，然后又有快要成功的，就是第一次离成功这么近的感觉，就那个时候会一直有暧昧来暧昧去的对话，然后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我 应该稳的，就是连那种学妹啊什么，就是每次经过班上的时候，然后可能听他们聊天，就会一直问他说：“哎、欸，那、啊、你是不是跟 Francis 在一起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每次我听到的时候，就整个很爽。然后其实就是殊不知根本就不是我想象的这么回事。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晕他归晕他，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有点矫枉过正，就是我会很怕自己做了什么事是不符合他的期待，或者是不是在他的点上面，会让他觉得很解的，然后我就很紧张。比如说他有时候可能会突然跟我说，你最近可能那个讲话很大声啊，很吵啊，或者是干嘛的，可能笑很大声，很吵，然后我觉得很紧张，我就赶快注意，就是哦，不能再那么吵，安静一点，要高冷一点。可能他喜欢的是高冷的男生，那我要把自己弄得高冷一点，让他喜欢我这样。然后到后来、哦、有一次，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白痴的是，因为那个我先前有提到，就是这个小李很讨厌 Eric， 所以他那个时候跟我讲过一个最扯的是，他说：“哎，我觉得你最近变得越来越 Eric 了，就是他用他的名字当一个形容词，说你最近越来越 Eric 了。”然后我就哈，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就问完之后，他还继续在那边打模糊仗，他说：“哦，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就是看起来有点讨人厌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很晕他，然后我就整个哇，那个天要塌下来，我糟糕了，他说我讨人厌，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开始回想到底 Eric 有做过什么事让他们不爽，然后就想到他们之前有抱怨过的，可能就是一直挖鼻孔啊，然后会吃鼻屎啊，然后可能会到处装丘啊干嘛的，反正
我就没有吃哦，
那时候我就然后反正我就一个一个想，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跟他就是类似那种写道歉信的感觉啊，真的吗？那是不是我最近就是会挖鼻孔，还是我最近可能很常讲脏话吗？还是我最近是不是有吃鼻屎自己没发现？然后他们，然后后来他才就是他可能我现在怀疑是他那个当下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像 Eric， 他只是希望我把我跟 Eric 分开，就他看不惯我跟 Eric 还是这么好，然后他还没有把我从 Eric 身边抢走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就是他的心态就比较像是，我不用把你的地位拉到可以当我男朋友，但是我也要让你保持喜欢我，我不想要失去你这个粉丝那种感觉，所以就变成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在把我从 Eric 身边拉出来，然后反正那阵子就是我就是会一直就开始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顾虑很多啊，就开始想说，哎、欸、啊我这样做他会不喜欢。然后就很努力的要试图就是削足适履，是削吗？就是要把那个脚裁掉去符合那双根本就不合脚的鞋子 的这种感觉。然后觉得如果我可以再回到那个时候，可能可以让自己清醒一点嘛，就是可以看到他的缺点，可以看到他的丑，就是我现在看到他我会觉得他很丑，但那时候我觉得他正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回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让我自己保持一点理智，不要完全沉浸在那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状态，然后可能可以就是再多靠近 Eric 一点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至少那个时候的 Eric 是一个浮木的感觉，只是我太晚去抱住这根浮木，所以我已经把自己快呛死了，呛到快挂了然后才上岸。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是不要这么晕他，然后可能可以判断是非嘛，就是我可以判断出他哪些行为已经是很明显的在玩弄我，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他讲的这么回事，他就只是在讲爽的，那我就可以去判断出来，然后就可以从中去发现他其实根本就从头到尾根本就只是没有在认真，那我就可以不用把自己搞到好像已经就是一直在那个想办法去追到他，结果反而把自己越搞越惨的状态。
是，确实。
好，然后现在讲第二个，我觉得是
没有，我没关系，我们轮流讲，我先讲，我先讲。
好，那换你讲你的第一个。
我先讲我第一个，我第一个就比较，算没那么完美啊，我觉得就是，假如说我的人生是走那个方向的话，我觉得会再更完美一点点，就是我其实觉得学音乐这件事情，以我现在来看，没有到那么符合投资成本跟机会成本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直接被我妈就是带进雅马哈去学钢琴嘛，所以我可能从3岁开始就踏进了音乐这条路，然后就一路没有停过到现在为止。然后我是从 高中的时候会开始细算我现在到底总共花了我爸妈到底花了多少钱，就
嗯哼。
可能从乐器，然后老师的费用，然后公立的学费先不算，我们算光人私立的学费，
嗯，
然后吃住那些可以不用算，但是就是以学音乐的费用来算的话，真的是非常可怕，就等于是你能看到现在在那些很好的音乐大学的小孩，每个都几乎是一栋房子在路上走。
嗯，然后每个人的乐器也是一台车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就好比说我可能一台木琴，可能就70几，然后
哦，真的哦。
钢琴好一点，可能要100多。
嗯嗯嗯，
啊你小提琴也差不多嘛。
哦，我小提琴
更贵
有点
吧，
可怕，
小提
对
琴
啊，
又
有点
更
可
贵
怕，
啊，对啊，
啊，
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一方面会造成我，之前讲说就是压力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花在我身上的钱真的多到我没办法想象，
嗯哼。
就可能已经就是我已经没办法想象到我用这个行业去赚回来的钱了，就
啊，
是。你投在音乐，好比说，我们323随便一个同学，现在在可能北艺大或是师大的，他们可能家长也是花了1-2千万，但是他们未来小孩可能要花，可能20-30年才有办法赚回这个钱，
嗯，
而
哎，
且。
其实我前几个礼拜才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明确的知道，如果我自己是。有生小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去学音乐。就
对
是
对
我知
对对
道
对。
我爸妈在我身上投多少钱之后，我是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那么无私的把这些钱用到我小孩身上的，因为这是等于是，
哦，虽然我没有学音乐，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我会跟你们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连我爸帮我付补习费，我都会觉得很 paiseh，就是会觉得，我就已经觉得那种补习费已经算对我来说算很贵的事情，就是我会觉得。绝对不可以浪费掉，但我没有考好，我就会觉得很自责的那一种。对，那所以我大家可以懂你们的感觉。
对啊，是那个愧疚感，就是你会觉得说，哇操，我现在已经投这么多钱在我身上，那我到时候是要用这个东西去生多少钱出来，才
对
算
对对，
对得起这些钱。
所以我才从高中就开始接触投
哦，所
资
以你
这件
是
事情。
意识到这个之后，你才开始急着赚钱哦。
就是，当你在国小的时候，你可能说啊，我可能学个音乐就会像周杰伦，那我觉得那个投资报酬率当然好啊，那是周杰伦人家
嗯，
每年那边赚1亿多的，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周杰伦啊，所以而且也没办法，就是每个人，你就想嘛，我们身边很多老师就是。他们其实本身，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就是非常好过的那种，他们才有办法，就
嗯。
是自己一出来就有房子，那就有自己的工作室，有办法教别人钢琴或之类的嘛。所以，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说，就是，假如说我今天重来一遍的话，我可能会想走财商经济这条路，如果。
嗯，
如果我没有，就是如果没有学音乐的话，就是因为学音乐对我来说，是我的强项没错，因为我跟 Francis 都有那个绝对音感。
哦，哎，对，其实这个东西我到后来才发现，好像是算稀有吗？就是我记得之前有几个学长，可能考上美国的很好的大学的时候，有上那种报纸或者是专访，然后他们里面都会。写那种大标题，然后就会强调说这个小孩有绝对音感。然后那时候看到，我想说他这不是很正常吗？然
就
后后
是
来才
学
发
音
现，
乐应
其
该
实
都
好
要
像，
有的感觉，但其实
对对
这样
对，
其实
只是
好
后
像
来
没有
发
那么
现，
常见。
其实对对对，好像大概少于一半吧。
但我觉得是从小训练，假如说你有从蛮小开始训练的话，被触发这个天赋的比例是比较高一点的。就是假如
对，
说，
好像是天生的，就是完全是吃天赋的，这个不
对
是
对对。
训练出来的。就跟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上。有关音乐的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随便弹个几个音，比如说从一个音开始嘛，弹哆，我就讲哆，然后到2个音，哆咪瑞发咪嗦，然后或者是3个音开始变和弦了，然后我可以讲得出来这3个音分别是什么，从低到高这样讲出来。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很直觉啊，就只是觉得哦，就只是念出这些音有什么难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就已经整个已经 看呆了，就已经决定说、哦、你之后就是走音乐，就那时候他们超级兴奋的，就看起来像挖到宝的感觉。然后后来回想，我才想说应该是那个时候我才四五岁吧，
对啊，
连小学都还没进去，
我们都差不多都那个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对啊对 啊, 对啊，所以应该是
我四五岁连妈妈十块都还不会讲。
其实我是现在开始回想，我才发现
还在包尿布，
对啊，后来才发现小时候自己这么屌，
对啊，反正就是你会觉得学音乐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绩效不好的公司，就是你投越多钱，但是它回报的几率越不一定，
而且很慢。
我觉得啊，就是假如说假如说你今天是学音乐的，但是你认为你你觉得你学音乐这条路你觉得过得很轻松很爽的，那我觉得你单纯是你自己羞耻力不够，跟你自己责任感不足。就是你有办法有意识到自己有你会开始担心自己没办法赚回这个钱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该有的思维嘛。就是
而且你看，我们连我们就是已经开始意识到说很难靠本业赚回这个钱的时候，我们急着赚钱的方法，就是我们反而是可以先从股票这边下手，就是反而股票的门槛还比音乐低。
对对对，
虽然我们已经在前面耕耘了几十年、十几年，但是音乐的，就是你要从音乐开始赚钱的门槛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主要是音乐走音乐这条路，你很难在，就是你很难从中断掉去走其他路啦，这样讲。
对啊，像那个时候国中，就是小学到国中是一个转捩点嘛，国中到高中也是一个，所以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从小学毕业到国中的时候就会先损失一些同学去普通班，然后国中到高中的时候是最多的，大概我们班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是，就看要不要止损啊，看你是要赌到底还是你要止损。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国中到高中的话，你止损是风险非常大的，因为你国中的时候，除非你国一就很清楚自己要走工科，那你国一开始就好好念书，那你高中可以考到好学校。但如果像有一些人是到高中发现音乐没有考好，然后开始想要止损的时候，功课已经来不及了，你剩几个礼拜就要考大考，变成是两头空。
嗯哼，而且假如说你到国中高中这个阶段不止损的话，那你高中更难止损。
对，你高中不用讲止损，就是赌到底，对不对？就是
对，反正就是你高中，
因为你高中
读完就已经是大学了嘛。
而且我们国中的科目是跟普通班一样，所以就直接取决于你自己有没有认真
念。
但是我们高中高一之后是直接没有数理化的，所以你高中你高三想要来跟别人考学测，你是空了两年的数理化去跟他们考，根本就不可能考多高分。所以基本上高中，我们高中有人去念普通班吗？
高中有，但是就是因为精神出问题，所以就不念音乐。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
你看，音乐压力那么大，念到都有办法，就是有精神上面的就是问题。
对啊，真的是。
而且重点是在台湾发展的空间就是越来越小。
嗯。
所以我才会说，就是假如说如果人生重来一遍，我可能会阻止我妈去，可能让我去从。不要那么 focus 在音乐上啊，不然真的花他们太多钱了。我自己都在现在都在想说，哦，看我到底怎么把这些钱赚回来。
没有，可是我觉得你也不用从这个给自己这么多压力啊。就是他们的心态一定也是，就他们也想要让自己的小孩有一技之长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走音乐，他们还是会在其他地方去培养你有一
对对对
有一技之长，只是可能钱不会像音乐那么多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因为我觉得音乐真的是超级烧钱的，不管是啊，你从小到大都要换乐器嘛，你越来越好，对对对，然后乐器要越来越用越来越好，然后老师也要换越来越好，
老师也很贵啊。可是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就他们会选音乐，是因为选音乐的上限是很高的，音乐的上限跟下限差非常多，上限就是我们找的那些老师，一堂课要北艺的院长是6000块的，还要配一个水果礼盒才有办法。可能可以跟他上到课，还要看他想不想帮你上课。一个小时6000，坐在那边，
或是像周杰伦那样，
不一定会拿起来。对啊，所以其实这个的上限是非常高的，但是门槛也会非常高，所以没有办法挤到那个顶流的人的话，那就是会很可怜。
下限
他们真的过得很好的，
下限就像
行李箱都买 LV 的，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那、啊、上线就像我的陪练那些，就是你可以今天想出国，然后明天就订机票那种。
对对，反正就是
所以，
真的好可以到很好，只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那么好啊。就是所以我才会让自己有多一条路，有办法自己就是额外生一点钱出来。好，这就是我第一个。那换 Francis 讲第二个。
好，OK。好，那我现在来讲我的第二个，第二个这个哦，现在想到还是会觉得有点后悔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在考大学数科之前，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三小科，好叫小三科好了，反正就是视唱、听写跟乐理，就是我
嗯哼。
们如果要考音乐系的大学的话，我们需要考的科目有主修、副修，那、啊、主修跟副修可以自己选，那我选的主修是小提琴，那如果你的主修没有选钢琴的话，你的副修就一定要选钢琴，就是你主副修一定要有其中一个是钢琴。所以我的那时候就是主修小提琴，副修钢琴，然后再加上考小三科，就是视唱、听写跟乐理。视唱就是你在进去考场之前，他们会先给你三行的谱吧，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音符组合起来会有三行三题，前两题比较简单，是有调性的，比较有旋律的。然后第三题是完全没有调性、很难听的那种啊，就是要考验你唱歌的音准。然后是在前面一个进去考的时候，你在外面准备，你大概会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看这三行谱，然后你进去考试就要唱出来啊，你唱得越准，分数就越高，这是试唱。然后听写的话是会有一张考卷，然后会分音程、然后节奏、旋律、然后和弦辨认跟和声学那。听写的部分比较难的，应该就是你要同时，就是他会，比如说放同一题会给你4次，那你可能你要在这4次里面，你要去分配你每一次听到的要听多少小节，就是他就会是填空题，就会是音听，就是他听，然后你要把你听到的节奏写下来，那你写对了就会有分数。那比如说他放4次，那你就要去分配，比如说你这一行有4个小节，那他放4次，那你就一行。他放一次，你就要写一个小节，那这样就会最后就会刚刚好写完。
但通
啊，
常
如
我们
果
都是，几乎可能前2遍或3遍就要听完，然后第4遍是检
对，
查。
因为最后要有一遍检查，不然你会就是它很多节奏都很像，所以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你这一次的注意力在前面2个小节，那你最后面你可能加减听一点的时候，你可能会再多撇几拍，但是你可能到后面检查的时候发现这边是错的，就是可能你这三颗音其中一个音要分给前面那一拍，你不小心写到后面去了，所以一定要留时间检查。这个是听写难的地方。然后乐理基本上就是音乐史，就是他会考你有关那些音乐家的作品有哪些啊，那你就要去背。这个就偏历史类，你就是用死记的就对了。然后这三个部分其实那个时候我在考模拟考的时候，永远是音乐史最烂。我的音乐史，因为那时候我都懒得背，我就觉得说，到时候考前再背就好，所以我在模拟考的时候，就是视唱很高分，然后听写也很高分。我的听写还蛮厉害的，就是可以我一直维持在他放2次，我就把整行听完，然后可以留2次去检查的状况。所以模拟考的时候听写都没有问题，然后音乐史都维持大概80几到90出之间。但是这其实是不够的，就是你要上好的大学前三志愿的话，你基本上小三科是
都
算
要九，
送分题，就是
对啊，
小
至
三
少
科都
九
一
十
定要
几，
95以上，
对。
95以上之后就是基本。那你再去比你的主副修，这个是前三志愿的比法。那个时候到考前的时候，其实我的音乐史已经拉起来了。我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我的音乐史是96，只错了2题。然后后来就去考嘛。那我考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小三科我有专门在找一个补习的老师，就是我们叫他木瓜老师好，因为他喜欢喝那个木瓜牛奶，所以我就直接叫木瓜老师。那这个木瓜老师呢，我从小学就是从光着那个时候要考古亭，就是小三要考古亭的时候就开始找他上课，然后一直上到之前考大学之前，所以其实跟他非常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在考小三科，因为我们小三科那天是下午考，所以我就想说，小三科的早上先去他那边再补强一下，然后加强完之后下午直接去考试，那这样可能手感是在最火热的状态。然后那天就去了嘛，就是前天晚上才跟他约，然后他就说 OK，因为本来以为他会有课， 他会拒绝。那如果他拒绝的话，我就自己在家里练习他之前给的考古题，其实也没有问题嘛。那当然他答应了，那最好啊，因为我可以直接现场就问他问题。好，那我去了之后，好像是早上10点还是9点左右吧，然后就开始写，先写音乐史，因为他觉得我音乐史比较烂嘛，所以我就先开始刷那些考古题，然后刷一刷之后，哎，突然上半个小时之后，有同学按门铃了，然后他就叫我先到旁边的餐桌，餐桌跟他上课的桌子是隔非常远的，是在大客厅的两端，然后就走到那边写，然后他就开始上课，然后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11点还是11点半要离开去吃午餐，然后准备下午的考试，所以其实我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小时。结果、那个时候那个学生进来上课之后，我就完全被晾在旁边的感觉。那我也想说没啥，反正我就先念我的音乐史，那等下之后有时间我再来练听写。就是因为其实听写是很需要手感，就算平常我的模拟考考的还蛮高分的，但是那个是一个感觉，比如说你今天听的时候，它那个是差的非常细微的，比如说你的附点跟三连音，比如说附点的话是你要敲四下、有两个音，就是一二三四，然后会在第一拍跟第四拍有两个音，那三连音的话会是一二三，是一跟三拍会有两个音，但是你这个三它切三等份跟切四等份你是非常专心才听得出来，不然一个错就是直接扣好几分的，所以其实听写是很需要先去练那个手感。结果那个时候我已经快要走的时候，想说奇怪，他怎么那个学生还没下课，那我到底要怎么听听写，就是我连我自己手机放出来听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在上课嘛，所以我就一直继续写我的音乐史，一直到我要走的时候我已经在收书包了，然后那个木瓜老师才突然说，哎，啊，我还没帮你看听写啊，现在怎么办，你要走了，然后说，然后我还可能就是在那边讲干话，说哦没差啊，反正我听写本来就很屌了，那我现在就练音乐史就好。然后后来最后在按电梯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我就是你等我把那个师大或北艺的学生证拿来给你看，然后就走了。结果当天考试的时候，好死不死，我们那一届的听写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届，就是除了题目有改之外，他前面给的预备拍也不一样。一般来讲，
就是一开始本来是预备拍，是他会照他我们的那个拍号去打，但是他这次的预备拍变成他前面一个小节先有节奏，然后后面叫你把那个节奏给填空完。但我们一般在练习的考古题都是它全部都是空的，然后你自己把它填完。但是它现在它就变成说它前面有节奏，它可能有四个小节，然后第一个小节有节奏，然后你要从第二个小节开始接，然后接到第四小节完。
所以他在弹第一小节的时候，我们以为还在预备拍，我们还想说，欸，奇怪，那这个预备拍怎么会有节奏？后来发现是他没有给预备拍，他直接开始。
对对对对对，
他直接从第一小节开始，然后第一小节可能前三拍都还是四分音符，所以跟平常我们听到预备拍很像，结果到第四拍的时候突然间多出一个节奏，我们说不对啊，这个第四拍不是应该还是预备拍吗？然后就直接少了一次，然后后面就开始慌啊，因为就是剩三次你就会没有时间检查，而且
听写真不能慌，一慌
就
整个爆掉，
就是你一开始慌之后，你整个那个节奏感，就是因为你心里要有一把尺，一个速度，它只会就是通常我们是用它前面给的预备拍，然后继续用我们的脚或者是手继续打，然后因为他后面开始弹节奏的时候，他就不会再给你那个正拍的预备拍了，所以你的预备拍要在心里面，但是你开始慌的时候，如果你的预备拍比他放的速度快的时候，那就惨了，变成是你的正拍跟他的正拍是错开来的，那变成是你会完全可能都差一拍，但是你还是写得出答案，写到最后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比他多一个音符或少一个音符，那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是算有可能是全错，可能是整行都扣分的，是非常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题听完之后就整个开始
心态
就
崩了，
然后到后来结束分数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我的音乐史90几很高，然后视唱也90几，但是听写就剩80几，你只要出现8开头的时候，
你视唱90几哦，
对啊，我上90几，我那天唱超准好不好，
好屌哦，
我跟那个无调性都唱超准，因为到后来其实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最烂的是视唱，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变声，然后我的声音又偏高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到底是要唱低八度还是要唱他原本的那个 key， 因为我们通常男生都是直接唱他那个视谱的，就他那个视唱的低八度就比较符合男生的音调，但是因为低八度有一些音太低了我又唱不到，啊，唱高八度的话就是唱原本的那个高度的话我又很难唱，所以之前我是很讨厌视唱的，然后到后来我才决定就是我直接给他唱低八度我管他的， 然后到后来才变得比较准，然后后来市场就有救起来，然后基本上那个时候听写出现八十级，那前三志愿就风险很高了，因为其实小三科在每间学校都还是占一定的比例，就是小三科如果我拿88，有人拿98，我跟他差了十分，那最后平均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差到 0.4 或者是 0.6， 差这个 0.4 跟 0.6
就
可能
差
会
很
差
多
大概4到5个名额。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北艺大本来是我的第一志愿嘛，然后北艺大那个时候我是备取第8个，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备取备到第6个就停了，就是正取可能有6个人放弃没有去报名，那他们正取的放弃就是不备取的最高补上去嘛，然后备取的时候补到6就停了，然后我是8，差2个，然后就没有上。然后师大更不可能，因为师大是最看重功课的，因为我们音乐系的大学是每一间大学他所看的趴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北艺他不在乎你的功课，他在乎你的主修，那他就会把你的主修的分数看最重，然后功课就只看一点点。然后师大是功课看最重的，然后主修没有看那么重，所以变成是可能我们每个人考出来的分数是固定的，但是每个学校的排名可能不是固定的，可能北艺哎我在某个人前面，结果到师大他在我前面，那代表他功课比我好，但是我的数科比他好，这些都是很常发生的事。所以到后来北艺就差两个名额没有上嘛，然后师大当然不可能，我连那个名字在名单上都没出现，我根本连备取都没有。然后之后就是国北好像第3还第4个上去的吧。然后但是就是如果就我现在想要说的就是，如果当初可能可以再重来一次的话，那我可能就想说，我在问那个木瓜老师我可不可以去上课的时候，可能就要先确定是只有我要上课，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直在拜托他，可能他觉得我很紧急，所以就算他有排学生了，他还是愿意让我在旁边的餐桌练习，至少在他旁边。但是我的想法是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去准备我下午的考试，我只是去那边练手感的。所以如果那时候我跟他确定完之后，如果他是跟我说他有学生的，那我可能就不会去，我自己在家里面，我现在想要练听写我就练听写，听一听觉得没有问题，我再去背一些音乐史，背完音乐史我就觉得心里还有一些紧张，那我再去把我的听写拿出来听，我可以放最大声根本就没差。但是在他那个情况下，在别人家里面就是绑手绑脚的。
对。
然后最后上国北算是第二志愿吧，但是其实就是以结果论来讲啊，北那个国北是目前现在三个学校里面算是最评价最好的吧，就是可能国北开始我们的院长开始找一些国外的老师啊，然后可能阵容越来越豪华之类，就是算是进步最快的，所以其实以结果论来讲还是不错。但是从那个时候公布放榜到前几个礼拜，我是完全没有读那个木瓜老师的讯息，就是那个木瓜老师，当然我考完之后他当天就问我考得怎么样嘛，他考得怎么样我当然没有回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他的错啊，所以我根本不想鸟他。然后到后来那个他看我都不回，然后他又问了第二次说到底是多惨，就是你快点讲啊，然后我也没有回他。后来他直接去私讯我妈，然后我因为我已经猜到他会私讯我妈，所以我直接先拿我妈的手机把他封锁，然后所以我妈也没有真的就是后来我就是后来疑似我妈就说他有问，可能就是我还没有封锁之前我妈有看到，只是我妈也不敢点开，然后后来我就直接把他的手机拿过来把他封锁，然后一直到前几个礼拜，然后我才跟他就是敞开心房，就是好像是我突然意识到说，好像就是跟了这么久的老师，然后直接这样过河拆桥，直接不读不回，好像很没有礼貌。然后我就跟他开始就是说，哦，其实当初我的想法是因为可能我觉得自己考烂了，然后其实我没有跟他明讲说是他的错，就是我跟他道歉，就是我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考得很差，所以我怕让你失望，所以我才没有回你。那结果他那个时候回的也回得很赞，他说什么哦，什么从小教大的学生哪会计较这些什么的，所以他根本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生气，但是至少我跟他道歉完之后，他是完全是还是很欢迎我，然后可能之后还可以一起吃饭干嘛，就是还是友好的状态。然后觉得既然好，现在上国北，然后国北还不错，然后跟木瓜老师也没有交恶，就是还是维持朋友关系，就还蛮开心的，
就足够了。
而且我那时候跟他好到是，比如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可能会考音乐史，因为我音乐史很烂嘛，然后高中可能有模拟考的时候，然后我会偷偷的拍那个题目，然后传给木瓜， 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他就传一个那个摇头的贴图，然后再过个几分钟，他就把答案给我，比如说什么 B 猪 A C A 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写上去。所以他那时候跟我感情好到他会帮我作弊，然后可能我反正就是就完全跟朋友一样。
那你会传给 Eric 吗？就是你拿到答案的时候？
哎，没有哎，他那时候蛮屌的，他的音乐史还不错吧？我也忘了，
是，
你可以叫他 cover 你啊。
我们是只有段考会互相 cover 啊。
哦，对啊，段考的时候啊，就是他会先交卷之后，就是那个时候好像
我的数理都很屌，所以我可能
他会先交卷，然后
半个小时交卷
到我脚边，
对，然后我会假装，他会假装他的东西掉了，然后他就捡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橡皮擦弄到地上，
哎，我也会。但是我们女生的作弊方法都是，就是因为我的自己作弊方法是，我会直接写个便条纸，可是不是在铅笔盒，也不是在什么尺上还是水壶上，我会贴在我的大腿上啊，因为那个我们会有穿高中或是国中的时候会有穿制服，会有制服日，然后高中是你随意都可以穿，反正就会有裙子，或者是运动服裤。那如果是运动服裤的话，我就是会把便条纸放在裤子底下，然后可能偷看完，然后就把它盖起来。因为你坐在那边，你脚也不会去动到，所以你的便条纸也不会跑出来。你只需要要看的时候再偷偷拉一点点。
那你们写在便条纸里面都是写什么？
其实大考我不会作弊，因为我觉得大考那会很紧张，如果作弊被抓到的话，我会觉得非常丢脸。
嗯，
啊，
我们就是有人被
小考就
抓到
是会有单字。
大考吗？
不是啊，那个断考的时候，
断考啊，对啊，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超白痴，他是放在他口袋里面，然后结果被那个老师看到，然后那个老师就直接很大声把那个口袋东西翻出来，
哎，
然后那个时候口袋
对，
就慢慢一个一个拿，先把他的钥匙拿出来，就把他的钱包拿出来，然后拿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老师还是很生气，就说那现在你在演呢、啊，然后他最后才把他那个纸条拿出来。
因为我觉得断考被抓到会很丢脸，所以我只敢小考的时候弄。
但我们不是啊，我们是我先交卷之后，我在写，考完写考卷的时候，同时把答案写在小纸条
复
上，
写一张小纸条，
然
对。
后到就是我交卷完之后，Francis 在可能他那时候坐最后一排，他会假装他的东西掉，我帮他捡，然后再捡的同时，我把纸条就是
那个纸条
夹在那
一
个
起塞给我，
一堆一起
对。
一递给他这样子，
哦，很屌啊！
对
那我
呀。
上高中发现，就是你只要越装没事，老师就不会发现你。像我，比如说我考其他试，我会直接写在本上，然后直接放在我考卷旁边的书上面，我直接光明正大放在我的小抄，直接放在上面。然后我也不会写很小，我就直接写一张 A4 纸在上面，就是上面写我要看的作弊的东西。然后老师，因为老师通常都在讲台上面嘛，所以他就主要是就稍微看一下。然后，所以我觉得就越光明正大越好。就是我可能旁边放了书，他会觉得说：“哦，那没有什么，不然你也不会放在上面。
你要
”
不要
我
干
直
脆
接
拿手
放
机
着。
出来滑？
而且就是后来，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有请过数学家教，就是可能我怕我数学被当吧，所以我有请过家。然后后来就是高二之后没有数学，我就没有再找过他。然后到最近大学要修那个什么普通数学的时候，我又把他找回来，然后跟他上那个要考试的题目。然后后来就是他有跟我聊天，然后他那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他还是在学校当实习老师或代课老师，然后现在他已经当上桃园的正式的老师，在学校里面教了。然后他才跟我说，就是后来我们有聊到作弊这件事，他说其实最笨的就是试图偷看旁边的答案的那种人，就是他说其实他们在讲台上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角度都是直接正视桌面，然后就只有他一个，你只要稍微歪一个5度。或者是你的眼睛在怎么瞄，然后因为你的头部一定会微微的移动。他说那个一看就是每个人都正的，就你一个是歪的，所以其实那个超级明显。只是他说他们就是这种的也很难抓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办法有实质的证据。就是你可以说哦，我只是在看那个旁边的题目啊，你凭什么说我在看旁边的答案？啊，你有什么证据？所以他说这个是很难抓的。所以他们这些老师的做法就是他会直接走到这个学生旁边，就是把他偷看的人跟被看的人的桌子中间，直接站在那边把它隔开，然后他也会知道说，哦，那个老师发现我在偷看，然后就是，哎，你知我知，可是你不说我也不说的状态，这样恐怖
对啊，
平衡。
然后我们写纸条的时候，还会就写那种就这样这么小的。
那种考卷撕一小
对
角
对
的，
对对，然后就真的因为就是方便吞嘛。假如说真的人真的
嗯，
被抓的话，就直接把那个 纸
真
就
的
吞
出
下
事
去。
了就给他吃掉了。
对啊，那就换我讲第二个了。第三集就是我在分享我那个爱情史的时候，就是有提到一个叫小高的嘛。反正就是我现在，假如说我有重回人生的机会的话，我会阻止当时的自己去答应小高的告白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因为。小高不是我主动去喜欢他的，所以，但是后来反而是我，因为是他先喜欢我的嘛，但反而后面我付出更多，然后他又就是后来又就是跟别人跑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如果重来一次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其他人也有。也是类似嘛，假如说有听之前 podcast，就是其他人也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其他人是反而我比较对不起他们，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比较极端什么，但小高的话，我自认我没有到就是之前那几任对他们那么糟这样子，所以
那
我
你
会
有
觉得。
气过那个小高的新男友吗？还是你就单纯只有气小高而已？
我单纯气小高而已啊。
可是他那个新男友也是那个在你就是你们吵架的时候趁虚而入。
可是我觉得那是小高的选择啊，那是正常人就是会去追嘛，因为反正就是大家公认小高漂亮嘛，那正常就是有机会的话，当然是能追就追啊，
哦，也是啊，
要不要答应是小高的选择啊，我就觉得算现在我觉得我对就是这段事情已经。没有，就是太大的那个感
你是
触，
说
或是，
放下了吗？
对，就是没有到什么恨啊，或之类的，反正就是，但是我还是觉得，假如说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会阻止当时的自己，就是看，就是能不要越界就不要越界，因为当时其实我真的没有一开始对小高是完全没有感觉，是因为
哦，
当时是
没
觉得
有。
他的追求有让我就是心动，所以我才会答应
对
这样
啊，他
子。
是主动出击啊，而且还是我把你敲醒的，就是我已经觉得哇，这个根本就只是已经就是在没有说出我喜欢你的告白了。然后那个时候 Eric 完全没有感觉，他说哈，真的假的？他不是闲聊哦。然后那时候在一直在做球，然后 Eric 都刚好很无意识的把他给推开了，然后想说哈，太扯了吧。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也知道小高嘛，然后就是我们班同学也都一致认为这个是他历任以来最漂亮，所以我们那个都觉得哇靠，就是
不不不不不不不，
发达了。
现在这任才是最漂亮的，好不
没有，我知道是那个时候，现在真的还没出现呢、啊。
好？
我说以那个时候的当下的我们，当然是跟你前几任比，这个是已经算最顶的，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你真的是春天来了。
那个时候也觉得，就突然，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到多好或怎么样，但就只是一个会音乐啊、爱打排球的男生而已，就是一个大众男的感觉。但是，反正就是也没有想到，就是他会喜欢上我啊！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会被他追求，就是弄到心动这样子，所以
所以他喜欢你之前，就是那个过程中，你有就是秀过什么才艺给他看吗？你有弹琴过给他看吗？或者是
没有，就
跟
是
音乐相关的？
刚开始聊天，就是会聊学，就是学音乐会学什么，或是早上会。约练排球就这样子啊，也没有聊。
那他是怎么样喜欢上你的？就是在你完全没有露出你任何才艺的情况
我
下，
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
我知
能
道。那他后来没有跟你讲过，就是到底是
我不知道他可
为
能，
哪一点开始喜欢你？
我要问神吧，他那个时候人缘很差吗？
人缘，
对
他人缘很好啊，
啊，对啊，
他人缘也
那
很好，
因为
他什么都很好。
我那个时候以为就是，我那时候以为是因为他那时候没朋友，
好妖嘞！
所以才会看上我。
哦，所以你变成他那个唯一一个会跟他交谈的人类，
对
然
啊，
后他
对
就觉
啊，
得很
对啊，
感动，这样。
我一开始以为是这样
OK。
啊。
哦。
是吗？这要问大头啊。
应该不是。
那不，那他们在一起之前，他有跟你提过 Eric 吗？
他不是觉得我很丑，操！
啊，对哦，我记得啦，那个时候他一直不敢跟你提 Eric 嘛，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满意嘛，是这样吗？
我这是我的猜测啊，因为那个上高中之后，我们高一的时候，因为就是忙着大家认识新朋友嘛，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那时候比较少聊天一点，但是还是会讲一些我们学校一些事情。然后是有直到有一次，我发现他小档的贴文，你有在他的下面留言还是什么的，
嗯哼，
然后还是就有一些好像有一些暧昧的话嘛，
屁
然后就
啦，那个时候就有吗？
我不知道，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有看到你的留言，然后好像知道你跟这个高以熙好像快要感觉有暧昧的关系，然后后面我好像有私底下去跟他说，哦，他很丑还是这样。
操 你妈的！啊，我知道了，我有第三个，假如说重来一次，我不会把你介绍给 Francis，操！
好，我这边对不起。
没有，我觉得你要站在人家的立场想嘛，就是，你要站在我们大头的立场想，反正没有，就是比如说，你先看到你的兄弟，比如说在我眼里可能 Eric 超屌的，然后就他现在就喜欢一个那种哇，看起来就那种大学随便高中一把的那种女生，然后如果我意识到他们可能快要在一起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要给他。就加踩刹车，是
止
不是
盈
想要
他
吃
损
我们的
啊！
小高就挖到宝了这
哦，
样？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觉得就是你有想尝试阻止就对了。
然后想说，
怎么是这个？
不太搭。
不太大
你看那个捶心肝的动作
谁心肝？
不太搭。哎，我觉得这个很委婉，我觉得这个很赞。不太，就是你们都各有特色嘛，
说话的艺术，
不太搭。
超回答，
不是，而且那个时候你们早上写的时候，其实看起来怪怪，就是很常是他在搂你的肩膀。
现在是倒戈就对了，什么叫做
不是啊，反正你们都已经没有在一起了，现在就放开讲，就是。有时候看那个背影的时候，就好像是，就是他有时候会就是搂你的肩膀嘛，然后把你这样架过去，然后不然就是可能捏一下你的屁股，感觉你们那种男女角色是相反。
哦，确实，
好
好了，我已经不知道
啊，没
说
事
什
啊，
么。
没事
我本
啊，
来还有东
都
西要
过了，
讲了，被你们弄一下，自己直
被
接
我们
忘
这样一
记。
搞，要不然我们来聊一下，就是那个时候你还有做过哪些事情去试图阻止小高喜欢 Eric？
你是有意识的做这件事情吗？还是你是觉得，你就真的
没
觉
有，
得，
我
哦，
就是，
干太臭
因为我这个人就
了。
是，我没有啦，我没有太，没有到太丑了，
好、哦，
就
谢
是
谢。
因为我，
勉强强给你算个一般丑嘛，
因为
不会太
因为
丑。
我觉得我讲话就是蛮直的，不经过大脑那一种，就是直接，因为想说啊，我就刚很好，然后讲这个应该不会怎样吧，然后谁知道，不然补了他一刀这样。然后是过了一阵子才发现，就可能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才发现，哦，你们其实已经在一起，只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小高的行动。
哦，因为
就你那一句，
那个时候我们主张不公开，不那个，
对啊，所以主张不公开是他的想法，还是你的想法？
我们共同的想法。
如果是他的想法，就有点扎心哦。感觉就是他已经先
没有
接
没
收
有，
到大头的资讯，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公开，就是因为第一小高怕惹人嫌，因为那个时候男女派就是有特别说，就是不要就是有搭
真
上
假
线。
排球队也有禁爱令哦，
没
那
有，
种不是韩国偶像团体？
是他们学姐有特别说什么，就他们的学姐有特别说什么啊，男排不要物色学妹什么之类的，但结果我一下要
结
搭
果是
上
学
线，
妹在物色男排。
笑死，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排球队的原因，然后因为就是不想惹人，就是 被太多人讨论，
嗯哼。
然后所以就是先不公开，我们好像维持不公开2-3个礼拜而已，就破功。
太短了吧？
没有，
这
因为
破
那，
功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太明显了，就是我们早上都会，可能7点多就一起在那边传接球啊，
哦，
然
那
后
正常的练球时间是几点？
女排是7点半啊，我们可能因为7点半他们要女排要练啊，但是所以我就想说7点的时候啊，我就先跟小高先自己练这样子，
哦，
然
然
后
后他
可
们
能
7点半来的时候就看到了。
对，然后他要回教室的时候，我会跟他一起走这样子。
哦，
都是你害的，露出破绽。
好，是我，对吧？因
其实
为
公开之后也没什么差吧，就是没有
公
想
开的
象
时候，
中这么糟糕吧。
没有公开，真的有对我来讲有点可怕，就被各种放大检视的感觉。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微妙的关系。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时候在干嘛。反正我那时候就我自己是觉得，假如说我没有小高的话，我高中会活得更精彩。
如果你没有小高的话，那个时候你每天中午就不会离开，这样说不定我就会跟那个小李早一点那个分开的感觉。
可是没有小高的话，就没有我。
哎，对。
所以你
没有
在
啊，
写。
说不定就算没有小高，然后 Eric 还是会去那个市集啊。然后去那个市集之后，他要跟你买毛帽啊。
不会去
会啊，他去那买帽子啊，他就是可
啊！
能想要买
现
帽
在
子。
什么孤独老人买
嗯，
帽吗？
要画给好呗，是不是？
哎 讲到话聊，我还插播，就是插播一
哦，
件
这超地狱的，好，你
我
说。
会下地狱的一件事情，
你说你老
就
师
是
哦，跟你讲过。
啊。那之前没有剪进去吧？
有吗？有剪进去吗？好
那
像
一
没有，
集是，
没关系，你可以再讲一
嗯，
次。反正
好，反
有
正
再听一次。
我再忏悔，在这边忏悔一次，
嗯。
就是因为就是我高三就是我的打扫工作是丢班上来的垃圾，然后是跟另一个朋友，就是比较没有跟我那么好，但就是会一起倒垃圾的，然后因为我的朋友是导办的，就是在高三的导师办公室，然后所以我们会先一起拿班上的垃圾，再一起陪他下去到导办去拿。然后结果有一次我在导办就看到一个老师，为什么莫名其妙天气30几度要戴个毛帽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然后我就说啊，他是化疗。然后后
嗯，
面啊，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本身就其实蛮不爽那个老师，因为我觉得那老师有点管太多。也不是说管他，就是他高一的时候是我数学老师，
嗯哼，嗯。
那我就可能班上，反正就是我就是比较爱照镜子跟梳头发，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影响到他，然后也这么多人都在做同样事情，他只针对我一个，所以我就，然后他刚好又倒当掉，因为我数学其实也比较不好，然后整个就是更不爽他，然后反正那时候就讲完说啊他是化疗，然后结果过没多久，我也重新再上我的高三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是不同的老师啊，然后这个高三数学老师比较好聊，然后是一个男生，然后说啊那个叉叉叉为什么要戴个毛帽？他是化疗哦。然后后面
结
老
果
师
真的
就是
是，
沉默了一下，哦，对，他真的就是有在化疗这样，
哦
然后我就真的
，shit
觉得很想，就是
man，
那个心经肯定也有100遍这样，会造口业啊。
真的是不能乱说话
嗯，对。
啊。好了，
那
那
他还分享我，
大头的紧紧的一折。好，来，请讲。
我觉得，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算是一个蛮乐观的人，然后也我觉得我蛮会转念，就是像是可能我被人家骂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自己讲说，我、哦、又不是没被骂过，我没差，就不要骂这样之类的。然后所以基本上其实生活当中没什么让我觉得后悔的事情，我觉得做就做了，没什么要后悔的。就是你就是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的选择。然后，但其实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有一个阴影，就是我爸妈的感情其实不太好。是从小就开始慢慢累积起来的。 然后最让我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劝我妈离婚，然后也真的离了，而也没有说到后悔，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没有劝你妈离婚的话，是不是今天会更好？
对，或是可能我当时候可以再做出更好的方式或者是选择来改善我们家的家庭状况，所以是不是没有这么极端的方式，就是我可以再做得更好？那时候的情况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妈妈很常吵架，而且有的时候严重是真的是会动手的，真的是
摔
会
东
动手。然
西
后，对，
之
然
类的。
后像有一次最让，因为小时候其实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就是很怎么讲，很历历在目嘛。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因为正常来说动手或者是一些很难听的话是不应该出现在小时候会听到或是会看到的
啊，确实，
情况，
对。
对，所以会对我来说很 shock，很，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忘记，就是可能严重的时候就是会动手嘛，那我也不讲，但是然后就一直累积到从差不多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有了，然后一直到
哇，你幼
国
稚园都
三，
还记得。
对啊，还记得。然后到国三的时候，是我准备要升学要会考嘛。然后那时候就那段期间到国一开始的时候，就基本上我爸妈都不怎么讲话。然后一到家就是全家很安静哦。然后他讲话，你叫我爸去那个干嘛？你叫你妈去那个？我跟你讲哦，你那个再不跟他讲好，我真的会怎样怎样怎样哦。就是每天就是处在一个很压抑的环境，然后我在家里。比起在学校，我更不想回，我真的不想回家那一种，就是我宁愿永远待在外面，我也不想要进到那个家，就是没有温暖的那种。然后啊，其实我当然知道离婚对我妈跟我爸都是好的，
对。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就真的不适合嘛，也没有说是谁的问题，就是双方都有各自想。怎么讲？就是，反正就是他们不
各自
适
想
合。
过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妈斟酌的点就是，她觉得如果她这样就离婚的话，那很自私。对我和我哥来说很自私，因为不是我们的问题啊。然后，但是我希望他们过更好，因为其实我过得也很差。就他们这样的话，然后我就劝了我妈，就说：“哦，那你不要担心我的想法，我希望你过得好，那我就好了。”这样，然后会觉得很后悔嘛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离婚后，我跟我妈相处的时间变得很少，然后其实回到家，然后家里可能都是暗的啊，或者是。没有任何一点声音，我觉得很像在独居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差。但是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选择。那我妈因为离开这个家之后，她自己在外面有新的生活，然后工作也越来越好。那其实好像也值得，但对我来说又觉得又更孤独了一点。
少一个人照顾你。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希望可以自己赶快长大，然后可以自己决定做很多事情。因为国中那个阶段，就是会觉得说，哦，如果我可以，搬出去，或是跟我妈照顾我妈，或者是我和我哥更，就是个别选择一个的话，那这样其实也很好，这样就不会，可能我妈必须要自己一个人，那我爸可能也需要自己一个人，这样子，懂意思？对，所以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赶快长大，然后你自己有，就是变得比较独立啦，就是，
有能力去照顾别
对对对对，
人。好，没事，擦擦眼泪吼。没事啊，你现在，
是不是要讲点干话？
没，这个情绪。你先等他好一点。怎么样？你反正 那本来就不是你能决定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你说多大？国中，小六，国中，国中，反正你国中能做出那个决定，我其实蛮讶异的，就是因为一般小孩子，还是比较希望就是爸爸妈妈都在身边啊。但你能因为就是你觉得你这样，你爸或你妈能过得比较开心一点，然后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蛮屌的。
比起人生重来或是时间倒退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把这个机会给我妈，可能就是重新认识一个男人吧。
哦。
但我也没有说我爸不好，我当然还是很爱他，但就是他们两个相
真的
处
不
方
适合，
式的问题。
对啊，对。
对，因为对啊，这也不是我能改变的，我只是希望现况能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所以我可能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妈，
或是你再重新投胎到一个不同地方，
对啊。其实因为很常学校不是在问说什么哦，你希望你下辈子当男生还是女生？我都觉得其实不要当人是最快乐的，可能
哎，
当只
确
狗、
实，
当只猫这样。
对啊，你看像肚皮。
我靠！我每天回家都想把他掐死，怎么可以过那么爽？我那边打报告的时候，他就慢慢走到我旁边，然后坐下来睡觉。然后睡一睡之后去吃个饭，然后哎，怎么消失了？然后进房间发现他躺在那个枕头旁边继续睡。
哇，听下这个故事，你看，梁咏琪，不是 Francis，
点名了，
你看人家。
还好我能放在前面，不然他讲完
好，
之后，那观众觉得我在
好
夸
好
他小。
照顾人家，好不好？人家过得那么坎坷，对不对？
快！你在5月2号就18岁，这边大人了。
对吧？就可以出去考驾照、办银行账户、租房子、办信用卡，还有什么？办贷款，
酒吧。
酒吧，对，酒吧。我回去的时候，他就可以喝酒了。
对啊，
走啊，酒吧啊。
我们不是要去看餐酒馆吗？餐酒馆就可以顺便那个啊。
对啊，一起啊，反正你喝嘛，我看你们喝，我真的不想再喝。
没有，我觉得喝酒会影响食欲。
没
每次我喝
有，
完酒之后，那个食欲，你自己看，你去日本的时候，喝2杯之后，什么都吃不下来，操！
是啊。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那
我
是因
意
为
识到我喝醉的时候有多欠扁。就那时候，我们花很多钱去吃一家吃到饱，然后都有很高级的肉类，然后很多很高级的甜点，然后还有啤酒。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硬要点2杯啤酒，那个啤酒是比这个还要高的，比这个保特瓶还要高的那种，那个很粗的那种玻璃杯。然后点一杯之后，他就先灌了半瓶吧，然后我们就开始点肉来吃啊。然后结果点到后来，我发现奇怪，我夹过去，他盘子的那个肉怎么越叠越高？然后他就开始满脸通红，然后开始跟我讲干的话，然后我记得我们不是还有打赌还是猜拳干嘛？然
就
后
是你，
你知道
我们
往那
两
个
个
酒
吐
杯里面
口。
吐口水，然后看谁要喝。然后他那时候醉到他直接把我吐好几口口水的酒直接喝好，喝完吗？还是喝一大口？
喝一大口。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那次是第一次我比别人清醒嘛，因为之前都是他在照顾我，所以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悲哀。然后我叫他吃什么，他都吃不，他完全吃不下，然后坐在那边傻笑，然后满脸通红这样，然后。后来那瓶酒也没喝完了，然后我们那个吃到饱，后来就是我在那边死撑把它吃一堆，而且其实我自己酒量也不好啊，所以我喝那些啤酒之后我也有点醉了，但是就是别人在醉的时候，你会一直告诉自己你
哎，
不能给
对，
他醉，你要保持清醒。
就是，假如说一个人先醉了，你这个人就要保持清醒，因为
对，所以我发现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就是我们不同人喝醉，但是其实可能我们酒量是差不多的，但是看谁先进入那个状态，就是。可能你发现我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警惕感，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不行，我必须要保持清醒，不然我们会有生命危险。”然后那一次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也这样想，我想说：“哇，完了！我等下那个 Google Map 也看不懂我要怎么把你抬回旅馆？”还好你还没有失去那个行动能力。
这样我刚刚突然想说，你们每个人都有讲自己的感情史嘛，就是后悔的点。啊，因为我只有教过，就是Francis 这是
没有，
第
那
二
个也不算感情史，还是单纯我那边又冠军。
个。 Afri 是我第二任嘛，但其实我第一任其实也蛮惨，蛮惨。
嗯，
因为其实我自己女生，我觉得就会有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我的初恋一定要是美好的，一定要是
大部分都这样
刻骨铭
想
心
啊。
的。对啊，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我的初恋给的很随便，
我
就
也
是
觉
我
得。
觉得我好后悔，就是那个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国中其实我自认为是蛮丑，就是很黑啊。然后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很喜欢运动，然后我喜欢爬山，然后我还拿过那种雪山主峰的登顶，我就是还登顶过这样
哦，
百岳，那谁国中上百岳啊？然后我就成功了，然后我觉得自己蛮屌的。但
真的
其
蛮
实
屌。
啊，反正就是这个重点了。然后就是啊，上高中之后就觉得，我想要就是跟那种很青春啊，然后谈一场什么校园恋爱啊那种。然后我就那种那时候反正就是很恋爱脑啊。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朋友有劝我说，我这男生之前风评不怎么样，你确定？然后也有学姐来跟我说啊，真假的？然后你们这靠在小孩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就是不听劝，我就是哦还是跟那我的初恋在一起，然后结果交了2个月就直接分掉，然后还是被甩的那一个，莫名其妙，
好可怜。
还是被告我还是告白那一个，反正就一股脑想谈恋爱，然后结果就整个浪费掉一个，就是一个仪式感，就是我觉得我初恋就是要一个好人。
那你跟小高都蛮像的，都是告白的那一个。
那、啊、你的初恋是谁啊？
那个啊，班长啊。
哦，对吼，那个之前就没有，那个是第一个。
当然是第一个。
哦，那你初恋也蛮惨的。
对啊，
没
要跟我比惨，我
OK
这是我的
OK，
履
这个
历。
初恋自救会，听完别人的故事，觉得自己的初恋还不错。
对啊，但还好，我觉得那个还好，至少不是被劈腿嘛，对不对？
是吗？
不是吧？
不确定，因为他其实就是分手之后，他还蛮跟女生、其他女生都很好啊，就是感觉很想故意在线弄 po 给我看的感觉，不知道。
对啊，
哦，
就
所
是。
以你们，而且甚至还有一个很机车的点哦，明明就是他跟我提分手的时候，但结果他提完分手，立刻就是当下立刻直接 po 那个。IG 头贴直接换成那种没有头像的，然后直接开始转发一些 emo 的文，好像是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样。他只要1分钟，他直接转发，然后直接好像导是我绿他还是什么，我跟他提分手的，就觉得超级莫名其妙。不是受最受伤是我吗？而且当初分手的时候，他还问我说要不要安慰我。 感觉很像那种第一次谈恋爱还不知道怎么办的，就哎、欸、啊，你需要安慰吗？你刚刚被我甩了。
我真的觉得后面，因为当下就觉得，当下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干好难过。
他给你一个 menu 啊，你看你要什么套餐，安慰加抱抱，可能700块，然后纯安慰，然后可能当面安慰比较贵一点，然后文字安慰这样。
嗯，
就帅了。
哇，哎、欸，那你其实也蛮惨的，大家一开始都蛮惨的。
你的。
就你初恋是还好，但如果你以你第一次晕船来看的话，那也是蛮惨的。
我这就是那个、啊，就是先深蹲久了，就是自然就会有好结果。我深蹲3年也操，一年一个，蹲到腿快长那个，
我被
腿
绿
快
了三
发
任
芽。
呢。哎，真的是提都不想提，但还好啦，我现在都没有到很记恨嘛，反正就是，怎么讲？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有现世报嘛，反正
嗯，
最近有个现世报就
很
来了
快
嘛，
啊，嗯，
对啊，反正
疑似被劈腿，
我相信小没有啊，他那个是确定被劈腿啊，
啊，对啊，对啊，
对啊，反正我相信小高以后一定也会有一样的现世报。
哎呦，
我
那他们现
才
在，
不管。
就是他们吵架会找你吗？就是你知道他的感情状况吗？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毕竟是你们频道嘛，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先帮我小高朋友说一句话，
没、欸，你说，你说，我不，我绝对不会嘴炮你。
好，那我们不吵架，因为这不干我的事情。
我不会跟你吵架，我干嘛跟你吵
就是
架？
我以为是我听到的说法
好，
是，
快点，好，快点，快点，不要打预防针。
喂，我听到的说法是，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你们在分手，就是吵架阶段，我都是有一直在跟他聊天啊，或者跟他给出一些我的想法的。
对啊。
然后是你们在分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慢慢跟我说，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就是哎，都怎么称呼那个
队长，
队长啊？
嗯，队长。
哦，队长就是可能有在安慰他，或是过一阵子他才，然后小高才觉得说哦，这个人不错。但他其实我觉得我发誓他不是在你们两个。还没断的情况下，就对他有感觉的，我必须帮他替他讲这句话。
不
他
可
不
能
是，
啊！可是我在那之后，我就跟我学弟约出去，就已经听到他们搭上线了，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吧。对啊，
可能是有缝隙，但是那个缝隙很小，因为
对
那个
啊。
队长当然是已经等很久嘛，就是我们。不管小高怎么想，但是这个队长可能就是在你们还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喜欢小高了嘛。然后可能
嗯。
当就是他一发现你们有吵架的时候，然后他就过来了。但是就是可能中间的缝隙是短的，但是可能还是有存在那个缝隙。就是他就是大头想要讲的是，就是并不是其实小高可能在你们还在吵架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说，哦，我当初应该选这个队长。就是在你们吵架
啊
ending 之后。然后这个队长马上过来说："哎，你们是不是吵架？然后赶快安慰一下。"然后接
哈！
过去之后，可能就是他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才刚才跟问你，你会不会讨厌那个队长？因为如果是我会觉得说这个男人很贱。
嗯，是不会啊，我是觉得选择在于个人啊，但我就我
但
我也
是反
不
正你已经抢赢他了嘛，就是你已经先，
已经赢过一 次
而
了，
且
就。
他。对，而且就是你，还有一点是你是小高跟你告白的，
他也是啊，那个，
告
你这
腰，
个帮我讲，这个帮我那个剪掉，拜托。
3公分之后都是新鲜的。
队长也是啊，他也是小高跟队长告白的，
啊，真的哦？
应该是吧？我以我的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以我的看，你是他朋友哎，你阿凡我知道更多。
啊，我没事问他，啊，你有告白吧？不会有人这样问呢、
不是啊，就是你们就好比说我跟 Francis，我们就会聊啊。
啊？不，
我们是臭男生，他们
在一
是
起就好
香女生，不一样，
了，什么意思？
话题不一样。他们会聊，哎、欸，那个小 CK 好用，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不行，
我不知
会
道，
被出征
我真不知道女生会聊什么。反正就是他那讲难听点，他不是在。吵架的时候劈腿的话，那就是无缝嘛，可以这样说吧。
小凤好了，
迷你凤，
彩凤啊，
操 彩凤，
哎 欸，你今年要吃彩凤吗？
我不吃了，操！
我也不吃，
你不知道
那
你不
你
是已
彩
经
凤
吃
是什
三
么？
年了？
长高药啊？哎、欸，我不知道感觉还是三年。
你已经三年了，我因为我吃两年了，我吃两年了。
哦，
啊，你吃
那你有
啊？
长高完吗？你
没有，
长高完了吗？
我本来
你
就有。
长，哦，你本来我没有，对啊，所以你长。你玩玩长高了吗？
靠腰
我以为你们在说那个艺人那个彩凤，
没有，我们是说那个长高药那个骗子。
对啊，他那个店名叫陈彩凤，
好了，反正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也只有小高自己本人会知道。
对啊，
反正重点是什么不重要啊，
他
你
连
现
你
在
都那么
这
保
任。
守。
反正不管事情是怎么样，反正你现在这你们过好就好了，
哎，所
对不
以是
对？
他，就是小高跟队长过比较，就是在一起比较久，还是他跟现任？
他跟队长在一起比较久吧？
哦，那他们也超过一年了，
我不知道哎，没，我没有注意。
因为 Eric 跟他女友已经超过一年了，
没有，还没啦，快，是快，
那，
这个月过完就一年了。
哦，对嘛，那小高他们已经超过了，
对啊。麻
那么
烦，没
久。
差，不关我的事。如果有观众想分享自己的故事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以投稿是不是？
对，可以投
哦，
稿，我们可以再把您的故事给分享出来。好，那就是
耶、yeah,，好，
这
谢
就
谢
是
各
今天
位，
曼
谢谢
斯
你
多
们，
克啊，
拜 拜，下次见。
拜拜。